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孙雨晨，今天呢，我们会把全球流动性过剩这一节做一个基本的小结啊，然后我会把前面我们所有讲的课程啊做一个基本的小结之后呢，准备开始我们新的内容。今天我看很多读者在我下面留言说，前面几周可能工作太忙吧，出去可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这两天回来补听啊，一下子总算赶上进度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进度给大家再梳理一遍，然后讲一下我们下面马上要讲的重要的话题是什么。其实我们这几周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啊，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未来，所以我们认为贫穷在本世纪会被消灭啊，因为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啊，以及全球最聪明最有钱的人采取的策略都是增加自己的财务杠杆。当然增加这个财务杠杆的时候要保证这个负债是可控的。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光人，大量的上市公司有时候 CFO 没有做好计划，公司的财务杠杆过大之后没有捋清楚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关系，让很多非常好的公司其实都陷入了比较大的债务危机，或者是杠杆收购的企业本身的现金流制造能力跟不上趟，研发出现失误，导致以前很好的公司陷入了债务危机。举几个例子啊，类似在美国股票中就有一个叫 VRX 的公司，它是那个博士伦的母公司。大家也知道博士伦是当然是非常好的公司了啊，博士伦的这母公司现在就是因为杠杆收购的失误，他当时收购了一个肠胃药的叫 Celix 的一个肠胃药的一个公司，然后那个公司的预期并没有达到当时博士伦杠杆收购他时候的预期。所以我们来看呢，整体策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具体这执行术的层面呢啊，你也要避免吞下毒丸，吞下一块相当于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资产，这个当然是投资的风险了，这个我们会等一下会讲怎么规避这种投资的风险。但是总体来说，无论是我们举了王健林的例子，举了郭广昌的例子，举了巴菲特的例子，甚至举了奥巴马的例子，来说明全球的啊有钱人和聪明人他们的主要的啊其实资产增值方式也是我们经常所谓说的啊，但我觉得我这个认为这个事不存在啊，所谓说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啊一个其中，如果说啊你往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杠杆负债所解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鼓励自己可控负债，做大资产负债表，是啊提升自己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穷人的传统思维是不喜欢负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人很厌恶负债啊，甚至比如说有的人的贷款很希望提前还清，希望自己能做到所谓无债一身轻嘛啊，其实这都是很幼稚的行为。包括你觉得国家领域，美国其实也是大力负债的啊，美国的国债发行发的是最多的，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实买的还是最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我们要摒弃掉这种传统的穷人思维，就是不喜欢负债这种思维模式，然后来增加自己的负债。所以呢，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至少从整一章来看呢，就是无论人生态度啊和财务策略，整个时代都是呼唤激进而非保守的。当然消灭贫穷也是本世纪的一个最大的命题，这个其实我们只是对这一个话的其中一个主角啊，其中一个主讲。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为什么我们鼓励人来大城市来互联网公司冒险，也是在这个时代啊，其实冒险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你实行保守策略所付出的代价。大家不要认为实行保守策略就没有就不会付出代价，其实不是的。保守策略呢，它付出的最大代价我们经济学上叫做机会成本，因为本来你冒险也是可以博大的，你不去博这本身就是在冒险，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而这个时代我们是奖励冒险而不是保守的，大家要知道每个时代的命题。所以大家就不要比如说经常讲二战的时候如果一个很冒险脑袋都丢了是吧，二战那个时期当然是呼唤保守的是吧，如果你没有很强的这个啊财务保护网络的话，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当时是在中国住的一个人 啊，你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换成金条，可以在美国本土购买资产，因为当时那个美国本土是不受战火波及的嘛。从那个时代来说，你在中国当然还去保，如果你是有产阶级，你最好采取保守策略比较好啊。所以每个时代是不太一样的，主旋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时代的主旋律来定制自己的主旋律。好，那这一周我们总结呢就做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绝大多数读者在订阅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是希望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啊就财富自由的定义给大家给了一个定义，就是不需要为金钱做出价值观的妥协啊。妥协的种类包括付出时间、付出注意力和付出情感尊严。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做什么啊，是我们整些课程要讲的。然后我们呢啊，对于实现财富自由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先要明这个道。所以我们花了两个章节的时间主要来讲道。一个道呢是中国面临的新危机啊，当然也是新机会，就是本质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次转型，从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生产社会向个人为单位的互联网社会的变化。然后其次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我们需要激进策略啊，这两个时代大的策略。那么紧接着我们在下一章啊，就是我们这一章需要讲的内容呢，整个标题就叫做财富自由革命之路，也就是本章的标题了。这一章的标题就是讲清楚我们整个通向财富自由的道路啊，路在何方呢？我个人认为啊，任何一条路，无论是个人、企业啊，还是国家，它的道路核心呢，其实也就三条，所谓的战略、策略和执行。个人呢，我们把战略和策略翻译过来呢，就叫三观、路线和执行。其中战略、策略、执行，三观、路线、执行，本质是什么呢？策略和三观无非就是道，是信仰。然后啊，路线和策略呢，本质是体啊，其实就是我们本专栏给大家甚至提供很多的。其实我们这本专栏是道和体都讲了，最后术呢，当然是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的执行了。因为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其实都不是太一样，所以呢，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了来进行执行。所以从这个时候，大家也明白了，我们前面两周前面一个月了甚至讲的主要呢其实在讲道啊，讲时代命题。策略和路线啊，上面应该如何执行呢，是我们紧接着下面一章一直要讲的。今天呢我们可能还会讲对于我们来说道的层面也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个人的三观。其实我们个人三观呢，其实经过前面40天的铺垫已经讲了非常多了。其实我们包括在术的应用层面也讲了非常多了，举个例子，包括我们注意与父母妻子的边界问题啊，注意与朋友的边界问题啊，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一章就来一个彻底的总结，我先总结一下，叫通往财富自由之路本质是一场价值观的竞争。目前来看，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为最高价值之上的，承认私有产权，宣扬个人奋斗，创造科技进步的互联网价值观，是最有可能在一场观念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其实呢，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理论基本上就讲得非常透彻了。总结一下来说啊，我们有几个要素。第一呢，你要知道这个时代是呼唤激进而非保守的，同时呢，你要知道这个时代呢是奖励创造科技进步的互联网价值观的。然后在三观层面呢，你只需要奉行几个原则，第一个是自由意志主义，第二个是利己主义。然后这两个主义呢本身会映射出三个基本点，就是个人为最高价值，承认私有产权，宣扬个人奋斗。这三点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么说吧，一个价值观啊，互联网价值观，两个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利己主义，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观。可能还有一个时代大背景吧，激进的时代大背景。所以呢啊，经常我们讲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主义自信是吧，啊，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价值观，两个主义，一个大背景，就基本呢总结了所谓的我们的通向财富自由之路的核心。这基本上其实 所以啊，就我们经常讲道呢，说简单就简单，因为它基本上三言两语呢就能解决。但是道往往又是最难体察的，因为它是一个价值观领域的分野。所以呢，这一章我们可能紧接着下来呢就要讲自由意志主义是什么啊，奥地利学派是什么。其实有的读者说不定已经比较了解了，甚至啊，有的读者甚至还沉溺于自由意志主义与奥地利学派里面的很多学术的争论。我们当然对于不懂的人我们会讲一讲，但是对于经常沉溺于其中甚至有些争论的人呢，我们也要讲一点啊，也是我们案例里面重要要讲的，就叫做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呢，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本身呢，它的价值并不在学术本身，因为它呢相当于向人类昭示了最简单的社会常识以及基本经济运行规律。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在这个基本经济运行规律之上呢把它实践出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在学术上有多么重要啊，因为它的本质的核心还是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其实有时候在学校不是很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呢没有很多吸引很多这种科研经费去研究，不能让很多财团捐钱，往往呢当然在学术界不会这么受待见。往往我们知道左翼的凯恩斯主义啊，这也是最受待见的，因为他们可以本身替政府说话，可以从政府领域拿到非常多的钱啊，所以他当然是在学术领域往往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呢我们在明确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章啊又叫明道，这整课整个一章课是明道，因为它是对我们之前所有讲的道的一个终极的总结。所以当我们明道之后啊，我们这一章的整个吧，也是我们开课50天以来的整个课程，我们就叫做一人记一国，这是你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之后，我们有三场激动人心的改革等着你。当然这三场激动人心的改革就是我们所谓的90后不结婚不买房和不买车的三大革命。当然我们也会讲这三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来非常系统而迅速的执行我们明道的策略的。最后补充一下，今天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装修的杂音呢，很正常，因为我今天刚出差回来，然后在家里呢录了这一期节目。然后最后预告一下啊，下一章我们主要讲的是啊，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是什么。大家也不要这个觉得好像很学术啊，真的不是的，这两个啊主义啊会对你人生很多事情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指导，会告诉你真正的答案啊，甚至可能这是我们未来一生中三观都要陪伴的一个朋友啊。所以啊，接下来啊，希望大家继续收听，谢谢。